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田里争锋，清世宗雍正皇帝在登上帝位之后，不断巩固和加强君主的权威，在短短几年之内，肃清皇室贵族功臣肃将的权力，一切军政大权由皇帝亲自裁决。雍正皇帝为了方便决策，在平日居住的寝宫养心殿旁边设立军机处，任命几位亲信大臣在里面当值，協助皇帝制定重要政策。这几方面的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另一方面，雍正皇帝对各省的情况亦都非常重视，他认为父亲康熙皇帝对大臣太过宽厚，所以地方官有机会舞弊营私。于是雍正皇帝加强监督地方官吏，选拔一些能干的官员任命为各省总督巡抚，而且规定各省总督巡抚定期各自撰写报告，直接送呈皇帝。由于当时送呈给皇帝的报告称为奏折，而这些奏折都用封套加火漆封密，不准其他人拆阅的，所以称为密折。密折直接送入宫中，由皇帝亲自用红笔批示，称为朱批，然后再派专人送回去给呈上奏折的人。后来雍正皇帝又准许各省提督、总兵官、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学政等等高级官员向皇帝呈上密折，皇帝可以比对不同官员密折的内容，知道各省的实际情况和官员之间的矛盾，因而可以令官员互相监督，又可以从中考察地方官员对皇帝的忠诚程度。雍正年间受到重用的总督巡抚有鄂宗綺、鄂尔泰、田文镜、李慧、史仪直、李弗、孔毓勋等等。其中河南巡抚田文镜因为懂得揣摩雍正皇帝心意，因而得到雍正帝信任。田文镜隶属汉军正南旗，以国子监监生资格出身，由福建省长乐县县城不断升迁。雍正初年已经任职内阁侍读学士。由于田文镜办事能干，得到雍正帝赏识，任命为山西布政使，没几耐升为河南巡抚。由于河南省受黄河水患影响，农村贫困，盗贼众多，田文镜上任之后，以严厉手段整顿地方行政，改革治理黄河的工程，加强征剿土匪盗寇，凡是不称职的官员都受到严厉处分。由于田文镜并非科举出身，有不少河南省官员认为田文镜故意为难科举出身的下属，对田文镜十分不满。
各位同僚，最近河南省十几个县受到盗贼侵扰，你们身为地方官，为什么对整顿治安束手无策？你们说。
启禀巡抚大人，卑职是信阳知州王振国，信阳县多山， 贼寇出没无常，难以剿平。
我哋都系。
岂有此理？分明系托辞推卸。你哋有冇查清楚？点解你哋所管辖嘅州县会滋生贼寇？土匪贼寇之所以猖獗，就系因为百姓生计困难，官吏不知体恤，横征暴敛，致令到大胆好事之徒铤而走险，沦为贼寇。你哋知唔知道？
卑职领教。
咁你哋点样处置啊？
卑职可以奏报朝廷，减收3年赋税。
乱讲！如果每个县都减收几年赋税，咁河南省嘅经费岂不是越嚟越少？咁你哋凭乜嘢支取俸禄啊？
启禀巡抚大人，我哋可以加派兵丁喺紧要嘅地方驻防，监视土匪贼寇啊！
系啊！混账！如果咁样做，要几多兵丁先至足够？况且土匪知道官兵驻防嘅地点，就会去其他地方劫掠，咁官兵岂不是要疲于奔命咩？
咁问大人，有咩肃清贼寇嘅办法呢？
贼寇之生系由于百姓生计困难，你哋身为父母官，必须要尽力改善百姓生计。
系嘅，
大人。
咁点样改善百姓生计啊？
大人，孟子有云：五亩杂，百亩田，民可以无忧矣。
迂腐啊！你哋知唔知道，近20-30年来，百姓生此众多，原本只有200-300人嘅乡村，几十年间已经变成500-600人。但系田地有限，点可能再有五亩杂、百亩田啊？农村丁壮失业，就会沦为盗贼。你哋好应该经常巡视乡村，劝勉老百姓开垦荒山才啱。
开垦荒山，
冇错。本院在福建任职的时候，发现福建的百姓开垦山坡和沙地，种植番薯、玉米，每做的收成多过米麦。你们可以效法，勉励百姓种植番薯和玉米，百姓得到丰衣足食，自然就唔会作反啦。
系，卑职谨遵巡抚大人训谕。
系啦，你哋都系科第出身噶。
系啊，大人。
卑职系康熙48年进士出身。
卑职系举人出身啊。
科第中人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以为识得写几篇八股文就可以治理天下。冇用。你哋如果办事不力，本官绝不用情。
南巡抚田大人近来越来越严厉啦。
是啊，我哋河南省嘅地方官随时会惹祸上身添啊。
田大人对我哋诸多留难，睇嚟佢系妒忌我哋科第出身，故意攞我哋科第出身嘅人嚟出气啊。
是啊，听闻田大人只不过系一名监生，而且是县城出身，所以留难我哋啊。
唉，佢太唔应该啦，太唔应该啦。
启禀田大人，下官张求奉命巡视河南省各州县，发觉信阳、释源、固始、陈州等几个州县的百姓怨愤特别多。下官将这几处州县百姓上控的状词请大人醒览。
好好，做得好啊。这件是控告信阳州知州贪赃枉法。这件是控告释源知县勾结商人提高粮价。这件是控告固始源知县纵容盐商，以十四两小秤发卖食盐，欺压百姓。这件是控告陈州知州荒废宝甲，盗贼累累。本院屡次警戒，他们都不知改善。
启禀田大人，卑职听闻他们有后台的。
后台？
是啊，信阳知州王振国、释源知县邵延伦、固始源知县汪涵、陈州知州蔡维汉，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。
康熙四十八年进士？
听闻北京城里面有好多官员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出身的。
同年进士就可以互相包庇假公济私的了吗？科第中人往往互相勾结，拜主考官为老师，同年举人进士，称兄道弟，在官场之内援引攀附，只讲情面，罔顾法纪，利字败坏都是因此而起。张求
在，
即刻全令逮捕王振国、邵延伦、汪涵、蔡维汉四人来省审讯。
遵命。
我要上一封奏折，将科第官员互相勾结、误国害民的实况奏报皇上。
大人，我李忽奉了皇上圣旨，由广西巡抚改任直隶总督。上任途中路过河南，见到河南的州县官都好像心事重重咁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唉，李大人，你有所不知了，最近河南省的官员人心惶惶啊。
啊？点解啊？
唉，一日都是田大人啦。
河南巡抚田文景
系啊，佢上任之后借整顿吏治为名，打击科第出身的州县官员啊。
啊，
上个月佢连气逮捕四个州县官：信阳知州王振国、释源知县邵延伦、固始知县汪涵、陈州知州蔡维汉啊。
啊，这四个人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噃。
是啊，李大人，田文镜全心同科第中人作对，他信任的人都是监生吏员出身，分明是妒忌科第官员啊。啊，是啦，李大人，你老人家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噃。
是，本官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。
啊，咁就好啦，李大人。你要救下王振国佢哋啊！听闻王知州喺监狱里面奄奄一息啊！
好，本官路过开封府嘅时候， 试下向田文镜求情呢？
你得到圣上重用，荣升直隶总督，在下田文镜应该设宴款待，敬贺老兄你升官嘅。
田兄太客气啦，在下路过贵省，田兄你盛情招待，实在劳驾。
哎呀，在下一尽地主之谊啫，怠慢晒，怠慢晒。
客气客气，
嚟嚟嚟。我哋干杯！
干杯！干杯！系田兄，你治理河南有条不紊，周元官吏都敬畏田兄你嘅威仪，奉公守法，佩服佩服啊！田兄，你嘅政绩超著，圣上一定对你垂涎有加。唔使几耐就会加官进爵啦！
哎呀，李兄，我哋系吏员杂职出身，点比得上你哋科第中人，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啊！
田兄，点可以以出身定优劣噶？
李兄，就系、是、你哋科第中人，以出身定优劣。
只要办事能干，无论乜嘢出身都系一样啫。
河南省有好多科第出身嘅官员，佢哋只知道八股市民，不知民间疾苦，而且互相袒护，贪赃舞弊，无所不为，实在可恨。
哦、田兄，可能系误会啫。在下嚟到开封府。听闻有一位知州王振国因为触犯纲纪被囚禁在狱中，这位王知州是在下的故人，田兄可不可以再仔细查明真相，以免好人受屈呢？
李兄、
啊、
科第中人都是转型赴世之徒，广通声气，投拜门生，科场之内只会疏通关节，出事之际，只知同谋战举，徇私庇护，罔顾法纪，哼，真系令人生厌。
啊，田兄，你咁讲实在太偏颇啦！你滥用国法，残害士林，要小心后果啊！
分叩请皇上圣安。
李弗
在，
你入京未够十日，就上疏参就河南巡抚田文镜滥用国法，诬害下属，令到信阳知州王振国含冤而死。呢件事究竟系点嘅呢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路过河南嘅时候，封闻田文镜嫉妒科第中人，凡事挑剔。并且听信奸令张求等人的谗言，逮捕周元官王振国等人，令河南全省官吏人心惶惶。微臣不值田文镜所为，
所以上疏参奏田某滥权误国，求皇上明察。
嗯，呢件事朕会留意。朕派工部侍郎史仪直去河南查明底蕴，如果田文镜滥权属实，朕会严加处置。不过如果田文镜确是澄清利字，咁朕会对佢加许。
田兄，下官奉了圣旨来到河南省查勘信阳知州王振国被囚致死一案，有关的公文你准备妥当了吗？
钦差大人，一切公文已经准备妥当，一干人犯和证人都已经传召来到开封，等候钦差大人查问。
嗯，好好。田兄，这次李忽参奏你滥权误国，草菅人命，的确来势汹汹。
是李忽自此圣上眷顾，想借参奏下官来抬高他的声望，太险毒了。
嗯，这件事本钦差会秉公办理的。
这就最好了。啊，是了，钦差大人。
嗯，
有一件事下官一时之间忘记了交代。
哦，是什么事呢？
信阳知州王振国根本未曾死在狱中。
哦，
他尚在人间。
王振国尚在人间？
没错，钦差大人可以将王振国和一干罪证带回去京城详细查勘。
哦，
李忽参奏田文镜果然是诬告。
微臣史仪直已经查勘清楚，所有犯官贪赃枉法都查实有据。
岂有此理。史仪直
在
传旨军机处刑部，所有犯官按律处斩，李忽严旨斥责。
微臣遵旨。
日前有一个叫做谢济世的御史上疏弹劾田文镜，这个人未查明真相，胡乱参奏大臣，应该革职查办。
遵旨。
官员互相勾结，应性朋党，令正直无私的大臣不敢秉公处置，对国家祸害极大，以后再有类似事情严惩不贷。
李忽参奏田文镜事件，田文镜因为老于官场而占上风，雍正皇帝乘机降旨斥责朋党，防止大臣官员之间互相包庇。雍正帝为了表示处事公正严明，将李忽逮捕入狱，后来到乾隆初年才获得释放的。至于田文镜就晋升为河南总督，并且将田文镜由汉军正蓝旗升为汉军正黄旗，以示嘉许。中华五千年之田里争锋是由丁家湘、莫家驹、蔡浩良、郑启明、温泉、施介强、林有荣、曾永强、钟杰良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